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17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总统文在寅说，美国总统川普保证在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之前征求韩国的意见；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川普是否会再放美中贸易一马，专家将为您解析；美国两位前布什总统谴责种族主义；乌克兰博士为朝鲜导弹提供发动机的指称；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启动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台湾展示新武器，彰显国防自主决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进行必要改革。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韩国总统文在寅说，美国总统川普保证针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会征求韩国的同意。文在寅星期三发表就职百日电视讲话时誓言要防止朝鲜半岛再次发生军事冲突。文在寅说，1950到1953朝鲜与韩国爆发战争之后，韩国努力重建，这场战争最后以停战告终，因此交战双方在技术上说依然处于战争状态。文在寅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推迟向美国属地关岛海岸发射导弹是非常聪明、很理智的决定。他还说，相反的决定将是灾难性的、不可接受的。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二引述金正恩的话说，他暂不实施向日本以南3400公里处的关岛附近水域发射4枚导弹的计划，看看美国佬是否还要继续他们极端危险和草率的行动。川普近来与朝鲜方面相互威胁，火药味十足。在此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目的是把朝鲜每年的出口收入减少1/3，相当于大约10亿美元。此外，美国国防情报局上个月得出结论，朝鲜已经成功生产出了可以装在导弹上的微型核弹头。金正恩宣称朝鲜的导弹可以打到美国大陆，与此同时，川普则表示对朝鲜的任何攻击，美国都会以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烈焰与愤怒予以回应。韩国总统文在寅说，川普咄咄逼人的辞令并不是为了表示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而是为了显示对朝鲜施加压力的决心。自由派政治家文在寅5月份就职时曾保证要恢复与朝鲜的接触，包括任命朝鲜特使，但是他的努力遭到了朝鲜政权的回绝。文在寅星期四说，他对朝鲜愿意保持耐心，但同时警告说，如果朝鲜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的话，就等于是越过了红色警戒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表示，华盛顿仍然准备与朝鲜对话。与此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决定暂时不向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关岛附近发射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星期二，金正恩推迟向关岛发射导弹的决定使美国与朝鲜之间对抗升级，暂时停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下一步取决于金正恩。
我们仍然对寻找对话的途径保持兴趣，但是这就要看金正恩的了。
美国表示，平壤必须停止弹道导弹试射和核试验，然后才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进行谈判。
朝鲜必须采取一些非常认真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认真态度和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图。他们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对抗暂停并不意味着军事选择已经被拿下桌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如果朝鲜最后还是要用导弹袭击美国的关岛，那么华盛顿将严阵以待，准备随时进行自卫。分析人士说，朝鲜半岛想要避免再发生一场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外交，中国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
The reason is simple, it's money.
道理很简单，就是钱。中国控制着朝鲜经济的90%到95%，中国与朝鲜有着共同的陆地边界，他们控制着朝鲜周边的海洋。如果中国愿意，他们就能够立即封锁朝鲜。
华盛顿注意到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在逐渐变化，北京最近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行动，这显示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变化。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了在朝鲜核问题上寻求中国的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曾暗示，如果中国加大制约朝鲜的力度，他的美中贸易政策可以更宽松。外界怀疑美国新宣布的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展开的调查，可能会因为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生变。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白宫官员透露，这项调查可能花费一年时间。中国贸易政策分析界认为，北京可以利用这段缓冲期与华盛顿进行接触，在外商投资问题上与美国达成暗中妥协，但在公开场合会持续反驳美方的指控。也有学者提出疑问，美国最新的知识产权调查是否会持续进行，还是会为了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而半途而废？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预测，川普今年仍有可能为了朝鲜问题在美中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妥协。史建道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到2018年要把贸易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会更难，因为是选举年。史建道说，川普政府在对待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的强迫转移问题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说，川普总统最近把贸易与朝鲜问题挂钩，但是没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中国星期一宣布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对朝鲜的新制裁，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和海产品等。新制裁将使朝鲜每年的出口收入减少1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川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美联社援引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川普在电话中赞扬习近平最近支持联合国对朝鲜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但同时告知美国要对中国的贸易行为采取调查行动的决定。中国方面表示，美国不应该把贸易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川普想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就不应该把它和朝鲜问题相连接，否则会让美国的贸易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还有批评者说，美中关系的范围远远大于朝鲜问题，把朝鲜问题放置在美中关系的核心是个错误。不过，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程斌认为，决策者很少会把贸易与国家安全问题直接挂钩，但很多问题存在内在隐性的联系。程斌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在处理问题时一般是以全局出发。他说，
We look at China through multiple lenses. Trade partner,
美国看中国有多个角度，中国是一个贸易伙伴，有知识产权问题，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在美中两国双方的思维里，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但很少会把它们明确的直接联系起来。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在8月10号的一篇视频中说，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显然上升，中国应该明确，如果朝鲜主动发射威胁美国领土的导弹并招来报复，中方将保持中立。程斌说，从中国官方媒体的论调可以看出， 朝鲜扬言袭击美国领土关岛已经超过了中国心中的底线。中国政府可能已经向朝鲜表明了立场，如果朝鲜挑起战争，北京不会出手相救。程斌还认为，川普猛烈的好战言论也让北京不敢掉以轻心。他说，
我想中国的这一反应可能是川普总统那些好战言论的结果。川普的论调和奥巴马非常不同，川普已经说了他已经准备好要使用武力。我想到现在这个关头，没有人敢冒险去指望川普能收回他做出的激烈回应。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拉斯维尔市上个星期爆发致命暴力冲突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指称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双方都有过错，川普因此不断受到批评。至少七名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因为对川普言论不满而宣布退出总统顾问小组之后，川普星期三宣布解散由美国企业高管组成的两个顾问委员会，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川普说，与其给商界人士施压，我索性解散这两个委员会。一天前，川普说这些辞职的人是哗众取宠，并且说很多人是可以取代他们。金宝汤公司首席执行官莫里森宣布退出川普制造业就业计划理事会时表示，种族主义和谋杀都是明确必须受到严厉谴责的，而且与发生在夏拉斯维尔市的任何事件无法在道德上相提并论。我相信总统之前就应该，而且现在仍然必须明确表达这一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盛顿告诉记者说，他谴责上星期六夏拉斯维尔出现的仇恨和暴力。他补充说，这是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里不可以出现的。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参加一次活动时说，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或是为种族主义、偏见、仇恨、暴力寻找借口，但这类现象往往又会在我们的国家发生。美国两位前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也就是川普入主白宫之前的两位共和党总统，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永远必须抵制种族偏见、反犹太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仇恨。这两位美国前总统援引美国开国先驱之一托马斯·杰弗逊的话说，当我们为夏洛斯维尔市祈祷的同时，由该城市最显要的公民在独立宣言中记录下来的根本真理也提醒着我们，我们皆是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知道这些真理将恒远流长，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国家的正直和伟大。川普总统的言论受到美国各界领袖广泛的批评，包括共和党高级官员和商界高管。在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军方将领也公开谴责了种族主义。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他下星期将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召集竞选集会，但是凤凰城的市长说，总统虽然有权组织集会，但是他希望川普能够推迟此行。凤凰城市长斯坦顿说，发生夏洛斯维尔悲剧事件之后，我们的国家还在疗伤，川普总统却选择此时举行竞选集会，让我很失望。如果川普总统来到凤凰城是宣传特赦前警长阿尔帕约的话，那很显然他的真正意图是点燃民众情绪，进一步让我们的国家陷入分歧。阿尔帕约因为违抗法官的命令 不停止针对移民的交通巡查，上星期被一家联邦法院判定有罪。川普本周接受采访时说，他正在考虑赦免阿尔帕约。上星期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拉斯维尔市，一名新纳粹分子嫌疑人开车撞入反示威人群，撞死了西瑟·海耶。星期三晚上，夏拉斯维尔市中心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手持蜡烛，唱着歌，为海耶烛光守夜。32岁的法务助理海耶是夏拉斯维尔当地居民，他遇难时正和其他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一起，反对白人至上主义 3K 党和新纳粹分子在夏洛斯维尔集会。星期三早些时候，海耶的朋友、家人和悼念者为他举行了追思会。海耶的母亲苏珊·布罗在追思会上说，他女儿的死只会让他想要传达的讯息很有力。他说，他们企图杀害我的孩子，封杀他的声音，但是结果呢，你们只是放大了他的声音。维吉尼亚州前州长凯恩也参加了这次追思会，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维吉尼亚州种族关系令人心痛的历史。他说，我们维吉尼亚州有太多的伤疤，正因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知道偏见和分裂带来的痛苦，但是我们进步了，这里的人们可以为此而骄傲，我们不会后退。凯恩还对川普总统的领导能力提出批评，说川普在这次悲剧事件上传达的混杂信息让偏见有恃无恐。他说，眼下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缺少道德领袖，这种时刻正是国家最需要领袖的时刻，一个能够唤醒我们的良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人，现在白宫缺少这样一位领袖。追思会举行之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提到海耶，称她是一位真正特殊的年轻女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于许多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南部的夏拉斯维尔市的人来说，星期二是一个让人沉痛、反思和悲痛的日子。上周末造成三人死亡的暴力事件之后，许多人沉思着美国当下公共论述的本质，也许更重要的是深究美国的过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夏洛斯维尔市一条街道上摆放着临时的追思物品，纪念因为白人至上集会活动而在那条街上受伤的19名人士和一位罹难的女性。鲜花与标语牌向32岁的罹难者西瑟·海耶致敬。海耶生前是一名法务助理，在周六的示威活动中遭到一部高速行驶的车辆撞击身亡。其中一个纪念标语就放在引发这场示威游行的雕塑那边，该雕塑纪念着美国内战南方邦联的将军罗伯特·里。罗伯特·里将军在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时期率领南方邦联军队，当时很大部分原因是南方坚持蓄奴的权利而点燃战火。来到夏洛斯维尔市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拆除该雕塑的计划。
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移除掉，任何宣扬种族隔离或反对势力的纪念碑，我们必须扬起它们，让大家站在一起，展现人们团结一致的东西。
这真是悲剧，根本不应该变成这个样子，不应该有任何人因此死亡，这些雕塑不该被摧毁，它们应该是里程碑，应该是展现我们过往的印记，让我们能够深思以及反省我们的过往，我们才不会忽视人性。
一位十年前从土耳其来到夏洛斯维尔市并在那里开餐厅的人说，种族不宽容不会对他起到吓阻作用。
身为一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现在真的感觉挺不安全的，但是我不想去相信这些。我真的相信住在这座城镇的人很好，而且他们不会让这些人得逞。
有些团体开始线上请愿，希望把夏洛斯维尔市里头罗伯特·里的雕塑换成西瑟·海耶的纪念碑。美国之音拉法·阿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乌克兰官员迅速而坚决地否认有关一家乌克兰武器工厂为朝鲜导弹提供发动机技术的指称。美国之音乌克兰族语的采访了分析人士迈克尔·艾里曼。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他做出的这个指称，其中强调俄罗斯也可能是技术来源。在平壤威胁要向美国关岛发射导弹之际，基辅方面希望尽快驳回乌克兰帮助了平壤的指称。下面是施瑞福的报道。
乌克兰官员和分析人士很快否认了一个苏联时期的武器工厂为朝鲜导弹提供火箭发动机技术的指称。
很简单，根本不可能越过出口程序提供这个技术。可能的情况是朝鲜取得了俄罗斯火箭分解后的发动机，这是有可能的。
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埃里曼的研究报告说，平壤可能非法从乌克兰境内得到帮助，但是他表示这些援助也可能来自俄罗斯。
我们不能确定技术到底是如何转移的，但是我认为源头很可能是在俄罗斯或者乌克兰。
还有分析人士称，朝鲜有能力自己制造火箭发动机，并不需要他国帮助。不过他们都认为乌克兰呼吁进行调查这个想法不错。
乌克兰要求对此进行调查的诉求应当能够结束这些指称。经常有人指称我们的国家在进行那些被国际协定或条约禁止的贸易。
这些指称在朝鲜威胁向关岛发射导弹后开始浮现。乌克兰的一些专家担心，这些指称可能会影响美国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以抵挡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
我们一直在讨论向乌克兰转让致命武器的可能性，这个报告对此有消极影响。
在人们调查埃里曼所提出的同时，朝鲜政府就其对关岛的威胁退后了一步，表示将观察美国政府进一步的行动。美国之音施瑞福，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中贸易问题。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备忘录，调查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状况，引起外界对美中是否会打贸易战的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请他让专家和学者谈谈他们的看法。
我采访了三位经济专家和学者，归纳起来呢，谈了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美中贸易战是否打得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打起来结果会怎样，第三个呢就是在从历史上来看美中之间是否打过贸易战。那么先来介绍一个基本的事实，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16年美中之间的贸易总额大约是6500亿美元，其中呢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字大约是48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呢大约是1700亿美元，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呢大约是3100亿美元。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如果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那么美国对中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他是这样说的。
贸易逆差国不用担心贸易制裁，贸易顺差国才需要担心，中国是贸易顺差国。另外，美国有能力让中国的银行系统做不成生意，因为中国的银行帮助朝鲜洗钱。
张家敦认为，有一种思维现在在华盛顿呢日益占上风，那就是通过贸易等手段使中国对其不负责任和危险的行为要付出代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和全球事务的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美中间小规模的贸易战打响的可能性很高。他认为川普的核心选民对中国很敌对，川普政府未来很可能在做三件事。第一呢，对中国某些产品进行制裁；第二呢，提高中国进口美国的关税；第三呢，对中国在美国的一些企业加强监管和制裁措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告诉美国之音，他认为 在现在这种美国需要中国在许多方面进行合作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朝鲜问题这么严重的时候，而且川普呢今年还要访华，他认为美中打贸易战不大可能。他把川普总统的行动解释为在对中国叫牌，他说呢，川普很清楚，如果贸易战打响的话，双方都会有损失，但是中国的损失会要比美国大，所以呢，川普认为这是一手好牌。他说，事实证明，美国最近半年来叫牌叫得好得不得了，每次美国一叫，中国马上就以实际行动做一点事情做出回应，比如最近美国叫得响一点，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呢就严厉一点。那么美中之间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贸易战呢？夏明教授认为有过，他举了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轮胎施加这个关税增加到 35%， 以及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中之间的一些的贸易摩擦。但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呢，认为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美中之间虽然呢贸易摩擦一直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战。他说，由于美中贸易逆差实在太大，过去呢每次美国只要一抱怨，中国呢通常会派出一个大型代表团到美国来进行大肆采购，有的时候呢一次可以达到数百亿美元，比如购买许多波音飞机。那么中国的这种做法呢，通常也会摆平美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波音公司，他们在美国的国会呢就有很强的这个游说的力量。那么于是乎呢，这样双方的这个贸易争端呢就又平息下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星期三启动了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一上来就要求改革后的协定必须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让北美生产的汽车更多的使用本地的零部件。莱特希泽在谈判开始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川普不是要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微调，因为这一协定从根本上辜负了很多很多美国人，需要重大改革。这项签订于1994年的贸易协定是川普总统竞选时承诺的一个主要改革目标。川普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历史上最差的贸易协定，认为它不公平地增加了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使制造业工作转移到墨西哥。美国去年与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为640亿美元。墨西哥经济部长比利亚·雷亚尔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做出辩护，称不必进行重大调整。他说，问题不是要撕毁协定，而是通过协商让协定更为有效。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也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做出辩护，他说，任何让这一协定更加与时俱进的决定都不应当单纯以贸易顺差或者是逆差来衡量。他说，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客户，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产品比中国、英国和日本加在一起还要多。贸易要以人为本，是要为工作机会、经济增长和繁荣创造最佳条件。但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谈判代表必须保证巨大的贸易逆差不会继续下去，要取得贸易平衡和互惠。贸易平衡是美国谈判的主要目标，美国还希望废除美墨加三国解决贸易纠纷的机制。谈判代表将进行多轮会谈，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提出改革方案。如果这个过程拖迟到2018年，墨西哥的总统选举和美国的国会选举可能会使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贸易官员对媒体表示，美国在寻求更为平衡的互惠的贸易协定，能用来给美国人提供高收入的工作，发展美国的经济。不过美国的经济学家哈夫鲍尔告诉美国之音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不会把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哈夫鲍尔供职于美国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他说会谈的议题将包括国有企业、网络商务、劳工和环境问题。他说美国谈判代表承诺将以不造成危害的方式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那么美国总统川普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他指责20多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造成美国丧失了数百万的制造业的工作，他誓言要废除这一协定，除非美国得到一个公平的交易。但是贸易专家警告说，这一谈判涉及各方攸关利益，失败不是一个选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1994年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三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贸易从2900亿美元增长到1.1万亿美元，但批评人士说，这也导致了500万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川普总统是这一贸易协定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他誓言要谈判得到一个更好的协定。
这个协议对加拿大非常好，对墨西哥也很好，但是对美国很糟糕。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他的说法夸张。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加拿大研究所所长劳拉·道森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表示，美国失去工作机会的说法忽视了中国的崛起和自动化快速发展的因素。
美国现在制造的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使用的人力更少。
其他人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美国最大工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比尔·斯普里格斯说，
这就是企业为了提高利润而达成的一个公司之间的协议，没有对环境进行有意义的保护，没有对人权进行有意义的保护，也没有对劳动权益进行有意义的保护。
加拿大外贸部长方慧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保留。
美加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最重要、最互惠互利和最有效的。
一些墨西哥官员表示，尽管在劳动力较为便宜的墨西哥投资建厂增加，但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没有如数带来预期的好处。目前担任商业顾问的前墨西哥外交官安东尼奥·奥迪兹·梅纳说，贸易协定必须与时俱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作为一个区域集团，我们可以和其他集团竞争，墨西哥是应对真正挑战的参与者，而不是问题所在。
但是美国重新谈判的任务是减少与墨西哥的贸易赤字，消除被看作是对加拿大木材生产商有利的贸易争端机制，这都可能使谈判变得困难。
我看到重重障碍，任何好的贸易谈判都会是这样。
这次谈判预计举行7轮，将在2018年7月结束，之后墨西哥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近来多次强调党对国企的领导地位，要求国企设立党委作为企业的重要管理部门。这一举措影响到一些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镰刀和斧头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记者任美珍为南华早报5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写下这样的标题。任美珍说，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的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的建议。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让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他写道。去年10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星期一，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其实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陈小农说，
国企里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的一次不同在于1987年赵紫阳在十三大那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
他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许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赵紫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陈小农说，
只是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呢只是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紧跟中央。
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如今这些国企的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如果算上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镰刀和斧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这些私营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 WTO 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这个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所以中国当时也做了一些个表面上的调整。
嗯，
比方中国好像似乎也认识，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而且西方的这个政府呢，也多少有一点喜欢装糊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3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
说白了，就是大家这个是相信的成纱布还是不相信的问题。但香港人眼睛还比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红布。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姓党的举措做出任何回应。香港记者任美珍承认，这或许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他仍然感到忧虑。他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可是现在我们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台湾。台湾国防部正在台北举行一个国际展览会上展出所谓的国机国造、国舰国造的最新进展，但是主管国防科研的负责人说，这项努力不会将国际竞争拒之门外。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8月17号在台北世贸中心开幕，一连举行3天。台湾国防部的展区位于展览大厅的正中央，位置最为明显。在8月1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常务次长尚永强中将向媒体道出了国防部在显要位置展示最新武器装备的用意。
这次的展出，我想是值得各界的踊跃参观和了解，也期望这次的展出让全民更能支持国防自主，有效提升国军的战力。
国防部这次展出了114项自主研制的各类武器装备，包括正在研制当中的新式高级教练飞机、 大型高空无人机以及新一代潜艇。中山科学研究院新式高教机研制组负责人张组长对美国之音说，新式高教机可以帮助简化飞行员的训练程序。
这台新式高教机会取代原来 AT3 跟 F1 步训机这些的一个训务，所以高级飞行跟部队飞行的整个飞行训练都在可以在这一代高教机里面来做一个训练。
包括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一些外国国防承包商也参与了这次的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台湾主要的武器研发机构中山科学院院长高中兴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台湾并不排挤外来竞争，但国机国造、国建国造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各式各样的装备都是公平竞争的，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出来，那国军一定是出去买，但是只要我们做得出来，中越自己做得出来，那我们自己的设备自己造，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所有的软体在自己的掌握里面，所有的零配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在战时的时候我们的可靠度跟可被变度，就是这个状况是最好。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的武器进口主要来源国，但是来自德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军火商也在本次的国防工业展中摆设了摊位。一位德国公司在台湾的业务代表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北京的压力，西欧公司通常只会向台湾出售那些非显而易见，因而敏感度较低，但具备重要作战性能的武器装备和零部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香港一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逮捕，警方指控其谎报案件，误导警方和民众。林子健是星期二被警方带走的，在此之前他声称在香港被讲普通话的数人劫持并被虐待，但是香港警方称初步调查后发现并无林被劫持的证据。据报道，警方考虑起诉林子健。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海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戏剧性的发展。
海涛，可以说数天之内林子健的这个案件可以说是波澜起伏啊，先给我们大致的回顾一下。好，
就上个周五呢，这个林子健先生，林子健他是香港民主派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创党这个成员，他年纪并不大。那么他上个星期五呢，他在旺角，就是九龙的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区，他说他在旺角被几个讲普通话的人把他劫持上一辆车，把他拉到很远，拉到那个西贡去。那么我在香港来，我知道这些地方要开车开很长一点，把他拉到西贡去，结果在那里对他进行威胁，还把他这个就是殴打，给他吃了一种什么迷魂药，把他大腿上钉了很多这个钉书钉。这个照片后来大家都看到了，那么事情就一下子引起很轰动啊，因为这个事就涉及到是不是北京派出人员来香港执法是跨境执法，这涉及到一国两制的一个大问题。所以香港呢，不光是民主派，香港各方面的市民也都很关注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林子健也对外发表了一些这个说法。那么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周二呢，就过了个周末，就发现了一个大转变。为什么呢？警方呢就把这个林子健先生就带回这个，用我们中国大陆的一种俗话，把他带到局子里去了。为什么？就是警方经过这个调查呢，发现他的一些叙述和警方掌握到的这个证据，比方说调出了当场的录像带啊、录像来看啊，就是不符合，就是警方认为他有这个就是报假案的嫌疑，这就把他这个就是把他这个控制起来，要求再进一步调查。但是与此同时呢，警方也把警方的一些想法、警方的一些观点也对外进行了多次通报，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争议啊。所以林子健这个观念就是说，警方把他控制起来以后，警方对外 在没有审判之前也发表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个声明，或者是说清楚的这个解释这方面的情况。
是，那么香港当局还有香港的民主派对于这个事件都有怎样的反应？
双方都是很表示很大的关注啊。比方香港民主派好多人都发言说是这个不可以，就是大陆不可以来香港执法，因为前面有铜锣湾事件，大家知道林鸿基啊等等，对，有这个跨境执法这个嫌疑，说是不可以再这样执法了。而且你这不是跨境执法，你如果一旦是真的话，你这是跨境等于是黑社会的行动，因为它不涉及到是法律，就是公安的司法方面的行动，它是完全是一种穿便衣的，而且是对人刑讯逼供私刑的一种做法，这是不可取的，这完全是一种。但是香港另一派呢，比方说拥护这个建制派，他们就会说这个林先生呢，他前几次说法都是前后矛盾，或者是他一会儿说他在旺角被劫持了，一会儿说他在油麻地，一会儿什么尖沙咀，他就说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前后不一致的。最重要的就是香港警方认为调出当地的录像来监视视头视频来看，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就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双方都各执一词。比方说支持林子健先生呢，就认为在香港是你要有证据，警方你要有证据，你不可以就是未审先判，没有在法官判决之前你就说是他是如何他是报假案或是假的，一切咱们都是在法庭上见。
嗯，那么北京方面对于这个事件有做出回应吗？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他的老总叫胡锡进先生，他是环球时报的一个评论员，名他叫单仁平。单仁平先生呢就发表了一篇这个评论，就说是这是一场闹剧啊，就是一下子把这个就是整个案情全翻转过来，这是香港民主派人士演的一场这个苦肉计，那么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大家的眼球，让大家这个都为什么林子健就是被这个林子健自己说，我之所以被北京派来的人把我这个就是把我关起来，把我施以酷刑，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我和刘晓波的妻子留下来接受，我准备给刘晓波一个就是足球明星梅西的一个签名，我要给这个刘霞。那么结果这一切都证明，就是说证明没有，在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胡锡进先生就说是这是香港民主派玩了一场苦肉计来玩弄，就是香港广大民众和警方，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是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个就是同样的他们的记者王双洲的报道，但是纽约时报这篇中文的东西呢很奇怪，他没有署名，他只是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们一般的有一篇报道都是署名，他们的英文报道署名王双洲，但是他们的中文报道呢是根据王双洲的这个报道我们来加以编译，署名是纽约时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刚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中，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做了上调。该基金组织称赞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的进展，建议当局抓住时机，加大推进必要的改革，更多关注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的增长，今年将会保持去年 6.7% 的增速，并渴望在中期维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近期结束了和中国的磋商，基金组织在今年的工作人员报告中上调了中国增长前景，将2017年到2021年平均增速从去年的 6% 上调到了 6.4%。 该组织认为去年政府支持形成的势头、外部需求加强以及国内改革进展都有利于中国保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在对中国的年度评估中认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执董们称赞了中国当局在推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持续取得的进展。但是基金组织指出，强劲增长的代价是债务水平更高，因而风险也会上升。据该组织的报告，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在内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预计会持续的快速上升，从2016年占 GDP 的 242% 上升到2022年的 300% 左右，可能导致中国中期增速急剧下降。 基金组织说，降低这些风险需要改革，减少靠信贷密集推动经济增长。该组织说，目前中国正在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防范金融部门的风险，企业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也使得企业债务增长速度放慢。该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尔在星期三的电话发布会上说，他说，我们的建议是要加快这些改革，而当前经济活动扎实，增长强劲，正是加速改革的良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中提出了部分问题，包括高储蓄、信贷激增、企业债务和国企生产率、货币政策方案、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不平等等问题。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国民储蓄居世界前列，是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原因。高储蓄如果留在国内，会助长过度投资；如果流向国外，则会导致全球的大规模失衡。中国现今国民储蓄大多来自家庭，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保体系的瓦解，加上收入不均和住房改革等因素，推动家庭储蓄率高企，而且仍然在上升。基金组织建议中国政府加大社会支出，增强税收制度的累进性，进而降低国民储蓄，防止内外部失衡。基金组织职董们对中国国企绩效改善表示欢迎，呼吁进一步的推动改革，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债务重组、让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退出等等。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丹尼尔说，他说，要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减少对国企补贴，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进一步的开放。基金组织强调了普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减少准入障碍，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贸易壁垒等。该组织肯定了中国当局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敦促当局扩大产能削减的范围，并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加大关注、降低金融稳定风险表示赞赏，敦促当局继续加强监管工作。财政政策方面，该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调整预算构成，以支持更快实现再平衡并减少投资、信贷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成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评估显示，人民币汇率和基本面大致一致。该组织职董们强调，应该继续提高汇率弹性，并且对当局承诺深化改革、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决定表示欢迎。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框架，以维持中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该组织还表示，支持完善财政框架，以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呼吁向以价格为基础的现代化货币政策框架转变，以及鼓励当局继续完善官方统计数据的覆盖面和质量。中国在加快深化经济改革方面仍然存在障碍，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期待当局能够在改革方面推出更大胆的计划。基金组织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涉及中国的政治，但中国经济分析人士最关注的是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部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正在关注中共党代会是否会发出信号，推出解决国企问题的大胆的方案，那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有什么迹象。埃文斯·普利查德说，领导层将针对国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案，对中国今后5到10年的增长会有很大影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
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 105.5 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看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贪得无厌的监狱网又吞噬了一名持和平观点但被认为冒犯叙利亚政权的人士。巴塞尔·哈特尔比尔是叙利亚最著名的支持民主人士，他的妻子诺拉·萨法蒂八月一日宣布，她被告知她的丈夫从阿德拉监狱被解送到一个未公开地点后，于2015年10月被处决。萨法蒂在他的脸书上说：“这是叙利亚的损失，这是巴勒斯坦人的损失，这是我的损失。”哈特尔比尔被处决时34岁，他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裔。哈特尔比尔为言论自由和能够上网大声疾呼。2001年他在大马士革创办 IKI 实验室，这是一个开放资源信息和项目的网上社群，吸引了工程师和民主活动人士，并且帮助叙利亚人上网。在2011年爆发和平的支持民主抗议活动后，开启叙利亚革命运动，哈特尔比尔的工作帮助了活动人士获得信息和联系。他在2012年被逮捕。他被捕之后，有可信传言说他遭受酷刑。许多国际人权观察员和联合国都对他被关押提出谴责，并且要求立即将他释放。美国把哈特尔比尔列为叙利亚的良心犯，但是阿萨德政权没有释放哈特尔比尔，还有数以万计的其他无辜平民自起义以来被关押入狱。美国国务院官员指出，这些人被关押在令人窒息、人满为患的监狱，他们遭到殴打、电击、强奸，以及跟哈特尔比尔一样被秘密处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哈特尔比尔被处决感到悲痛，并向他的朋友、家人和所爱的人表达深切的哀悼。纽尔特说，美国对叙利亚使用酷刑和未经司法程序处决等一而再、再而三的残酷暴行感到愤怒。阿萨德政权要对其加害于自己人民的大范围死亡、痛苦和破坏承担责任。每天，勇敢的个别人士努力从叙利亚政权造成的毁坏中恢复过来。美国将继续支持他们， 与此同时，叙利亚人致力于谈判出一个能结束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